我们今天还是读《使徒行传》的24章。第10节，我们读到21节，10节到21节。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我们上一次读了24章，保罗现在是到了该撒利亚，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该撒利亚，就在巡抚的面前，犹太人就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到巡抚腓力的面前来告他。那么这个现在的巡抚是腓力士啊，这个24章第3节就说到腓力士他们来告他。那么在告他的时候，他们就说保罗第一个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那就是我们来看，就是上一次我们读的就是第24章第5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就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好吧？拿撒勒教党就是指的相信主耶稣了，好不好？那么教党呢，我们上次说过这个字，有的时候中文把它分成异端，就是你不守摩西律法，好不好？主耶稣是不守摩西律法，不守安息日，好不好？所以保罗他也不守摩西律法所以他就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就是他到哪里，因为就说不守摩西律法，就要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来生乱，像瘟疫一样，就是他们告他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读到保罗就说了他现在要在罗马的巡抚的面前分诉，自己要说清楚他们告他的这些事情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没有根据的第一个第10节他就说保罗就说 这个腓力是罗马的一个巡抚，管理犹太人的。保罗只说你在这里断食多年，没有像以色列人的那些长老和大祭司夸他的什么罪过的逼命，因为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保罗没有说这句话，只说你断食多年，我愿意为自己分手。那么第十一节，你查问就可知道，我从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只有十二天。那么他只有十二天，到耶路撒冷，现在从耶路撒冷发生乱子以后，即使到今天又到了该撒利亚，中间只有多少天？才只有十二天，发生这么多事情，十二天。而且这一次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保罗就不再上耶路撒冷了，他也不再回到亚细亚了，他就去罗马了，就住到罗马了。而且在该撒利亚他一共住了多久呢？这一次住了两年，住了两年，那么现在住两年，我们也可以读一点，就是24章，27节，最后一节。
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你看到没有？保罗到了该撒利亚，他这一次去分宿的时候，他只有十二天到了，而且最后还把他在那里关了多少两年，在该撒利亚。那么这两年该撒利亚，保罗在该撒利亚也还为主做见证，在该撒利亚继续为主做见证啊，等等我们就来交付。第一个，保罗是在该撒利亚，现在是在巡抚腓力斯的面前来和犹太人保罗要表白，我没有犹太人告诉这个罪，这是一个现在的见证，以后保罗还要做见证。那么该撒利亚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不是太远，它是靠近海边了，保罗这里就住了两年。那么该撒利亚我们一定要知道，彼得原来在这里传过福音，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先看看神在主耶稣在该撒利亚那么也曾经用彼得来传福音。好，现在请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一节到八节。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
太好，这是在该撒利亚，就是巡抚的住的地方罗马巡抚住的地方，有一个百夫长 这个百夫长是罗马人啊，那个时候百夫长一定是罗马人，千夫长也要是罗马人。那么这个百夫长就看见一个天使告诉他去把彼得请来，他就去把彼得请来了。然后彼得请来做什么？给他们传福音。好，那么下面我们再读第十章二十三节啊，十章二十三节啊，我们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读到第三十三节，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这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好，我们再读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身上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那么在这个该撒利亚有一个百夫长，一定是罗马人，他那一天就请了一些人，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他的什么人呢？是他的密友，好吧，就是他的好朋友，他的亲属，就是三二十四节，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和密友等候他们，就不是一个人了，好不好？这些人那一天彼得给他们一传福音，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他们还说方言了，那么就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了主了，好不好？然后才有圣灵主进来了，那么这些人就给他们施浸了，好不好？那就说明在该撒利亚这一个地方已经有基督徒了，好吧，已经信主了。这是死，因为他是外邦人，所以主耶稣就差遣天使去对他说话，好不好？啊，彼得就宣传了福音在哪里了。那么该撒利亚已经有信主的人，而且是一个百夫长哦，不是一般人哦。好，那么现在保罗又抓到这里来了，好不好？来了以后，犹太人就来告他。那么你说这个巡抚非他 知不知道这些情况呢？就是腓力斯啊，腓力斯寻知不知道？很可能他是知道的，因为他最后啊，他是把保罗交给一个百夫长来管理。那你看看哈，啊，请我们来读第24章。24章的23节。
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
好了，那么保罗现在是在该撒利亚要住2年，看到没有？这2年交给一个什么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是不是我们刚刚说的哥尼流？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就宽待保罗，就是给他自由，你的亲友来供给你，就是来看你，来照顾你。保罗在那里就有点脸，好不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圣经里记传的保罗的这一段的经历，在该撒利亚，啊，没有离开该撒利亚2年。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说到他的。像这个腓力斯说的时候，他说我到这里，从一到耶路撒冷到你，现在到你这里，啊，已经经过了千夫长，啊，在耶路撒冷把我抓起来，要拷打我，又到公会里面，要我去，犹太人要告我，那么我在公会里面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死，说是。死人复活，好吧？圣经里是说的死人复活，啊，所以他们就分成了两批人，一批人是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还有一批人是法利赛人，就闹得很厉害，啊，那么千夫长怕他被撕裂了，就把他救起来，然后保罗一个侄孙，啊，外孙，来向他说。犹太人有40个人要准备杀保罗，明天还要请你再把他带到公会去，你千万不要听他们的。所以当天晚上他就把他这个千夫长就把保罗就送到该撒利亚来，现在他就不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就没有办法了，只有到巡抚的面前来告他，而且告的这些都不对的，都没有这些事情，一个拿撒勒教党，他这个教堂翻译的也是不对的，他就是有一派吧，教派应该是这样说啊。主耶稣他说保罗是那个头目啊，他现在要耸动犹太人来作乱啊，是瘟疫一样，是干嘛都没有根据的。保罗就说我到这里来才只有12天，现在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个数字，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过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呢，1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因为神只有一位。3这个数字也是神的数字，因为神是三一神，有父子灵，是创造者3这个数字。但是4这个数字就多了一个，那就是被造，所以圣经里面的被造，你看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曾经读过，在第4章第3章，启示录4章3章，在神的宝座前有四活物接近他，好吧？所以四活物都是被造，好吧？啊，四这个数字是被造，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是创造这个数字。那现在我们来看的是7这个数字，7是什么数字？3+4，是不是？3+4=7，所以7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比方说，我们现在一天一个星期有几天？7天，7天什么时候开始的？创世纪的1章就开始了，神创造6天第7天休息，啊。所以7是创造的时候一个完全的数字，7是3+4，3是创造者的数字，4是被造的数字，两个加在一起 就完全了，是现在的完全。但是十二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十二是三乘四，不是三加四，是三乘四。三乘四是多少？十二。十二是永远的完全。我们怎么知道是永远的完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我们来读第二十一章。第九节，我们读到十七节吧，先读到十七节，好吧？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哎，十七，是不是到这里说？
好，你看到这里十二，看到没有？新耶路撒冷是永远完全了，看到没有？都是用的十二，不用七了，好不好？所以十二是永远完全的数字，十二，十二个使徒。主耶稣在地上呼召了十二个使徒，对不对？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好不好？这都是用完全的数字来代表，完全。所以十二这个数字是完全。我们再看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不好？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好，你看，生命树结的果子是十二样果子，又是永远完全的。好，所以十二这个数字是代表永远完全，永远完全。那么在第二十一章，起初二十一章第十七节，共有144肘，144就是12乘12嘛，好不好啊？12的是12倍，好不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12这个数字在圣经里给我们看是永远完全的。那么在这里今天保罗从到耶路撒冷一直到现在就是12天用了这个数字，那是表示说到最后保罗在这里就是最后了，永远完全了。保罗以后再不能再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结束了，好不好？保罗也不能够再到别的地方去了，最多是写书信啊，哥林多前书啊，以弗所书，他自己不能够再去了。所以在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我们在读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以弗所的长老以后不能够再见他们的面，好不好？这个十二就是永远完全了。保罗这侍奉是永远完全，以后就是到罗马，意大利的罗马 该撒那里去，就在罗马那里又住了两年阿巴。好，那么我们再看看保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好，请我们来读第二十二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七节，二十二到二十七，好不好？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灵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所以这是保罗给以弗所的长老讲，从今以后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好不好？那么他以后到哪里？到罗马去了，好不好？那么现在今天我们读的二十四章，他在该撒利亚，好吧？这就是保罗的经历，所以他是到了这里是十二天，是一个完全的束缚。那么我们再来读二十四章。第十二节，或者我们从十一节我来读哈。你们查问就可知道，我从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只有十二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者在会堂里或者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没有这样，保罗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这个道字原文不是道，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是路 road 啊。他们称为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路是异端，好不好？这条路啊不是道，因为我们说过约翰福音第一章太主有道，这个道字也是翻译错误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那个道字原文是话。那么这个道字是 road 是路啊，今天我们侍奉神的另外一条路，好不好？你们是什么去律法，我们是有耶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好不好？第十四节，我正按着那路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符合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请我们记得，就十四节和十五节在原文是不分章节的，好不好？十五节是节奏后面，并且靠着神，原文没有并且，好不好？就是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靠着神，原文不是靠着神，原文是在神的里面，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好不好？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保罗是相信先律法的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在神的里面，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相信这件事情。啊，这是保罗说的，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到死人复活了。为什么他要说到死人复活？因为主耶稣就是第一个 从死里复活的，好不好？而且亲自向他显现。十六节，我以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一个就是我们对神对人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这是保罗自己。那么今天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个基督徒对神对人我们都要有这个良心。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是这样，良心是什么？良心是我们灵里面的功用。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体，我们的灵里面都有良心的功用，所以我们一定要顺从良心而行啊，不能够昧着良心。十七节，过了几年，这个过了几年，那就是我带着周记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那就是说这一次保罗到耶路撒冷就是带着贡献和捐献的物到耶路撒冷去。他为什么这一次要到耶路撒冷？他不是要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因为主耶稣早就告诉他要他离开耶路撒冷到外邦去。他这一次去耶路撒冷是带着捐献的东西去的。那我们看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早就用保罗他们把贡献的物送到外邦去。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读到三十节，二十四节读到三十节。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你看到没有当时在安提阿外邦的教会，因为犹太那个地方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饥荒，他们觉得那些弟兄姊妹有缺乏，所以他们就把奉献款送到耶路撒冷去。那谁带去呢？巴拉巴和扫罗这是第一次这个扫罗刚刚被巴拉巴带到教会去然后他们就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去。好，现在我们再读十二章最后一节，使徒行传十二章最后一节。
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他们到哪里把捐款到耶路撒冷去？看到没有？交给长老这是第一次保罗他们做，以后保罗有多次的做，好不好？那么现在这一次保罗又是这样，他为什么到耶路撒冷去？他有捐款为着这些教会的长老，为着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就把外邦人的捐款他就带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这一次二十四章。好，现在我们再来读到二十四章，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七节，过了几年 我就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墓上去。针线的时候，他们看到我的建立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闹。我又好，这是保罗了。他说，另外就还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这些不是跟随保罗的，好不好？不是基督徒了，是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因为保罗在亚细亚传福音，亚细亚我们说的是一个省，里面有很多市，比方以弗所、士美拿，保罗都在那个县里的教会。那里就有些犹太人就看见保罗在那里喊他们不要守摩西律法，现在他们在圣殿里面又遇见了保罗了。不守摩西律法你怎么跑到殿里出来啊，好不好？好，就是这一次闹起来了，好吧，引起了轰动，圣殿关起来了，耶路撒冷也乱了，好不好？好，就是这一次。十九节，他们若有告我的事，24章19节，就应得到你面前来告我。他们不应该乱了啊！那一天是在哪里？他们就大乱起来了啊！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大乱的情况，好不好？啊，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1章27节，我们有读到36节，27节读到36节。
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和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和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
是你看保罗是带着外邦人的奉献款到耶路撒冷去，交给了长老，好不好？雅各他们都接受了啊，然后就要保罗带了四个人去拿贡费，记得了哈。就这个人，这从亚细亚来的几个犹太人就看见保罗到店里来了。你不是要我们要的犹太人不要守摩西律法吗？你跑到店里来做什么？好啊，就以为他把外邦人也带进店了，就乱起来了啊。这个乱就是怎么开始的，好不好？啊，实际上保罗并没有做别的事情，好不好？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不应该去圣殿地区啊，这是我们原来在读21章我们讲过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再读到24章，好不好？19节，他们若有要告我的事，就到你面前来告我。为什么呢？因为18节，正现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我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 就是刚刚我们读的21章，那压下来的犹太人，他们是反对法罗的，就是你跑到圣殿来做什么？好，所以19节，他们要告我，应当到你这里来，不应在那里生乱，好不好？在耶路撒冷生乱。20节，机会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在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因为以后千夫长要弄清楚，就要他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接受公会的人的审判，好不好？那么就说在公会里面有没有妄为的地方，好不好啊？他没有。21节，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好不好？为了死人复活。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在公会里面就讲，因为有他看见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他就说我今天在这里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没有别的啊，就是这么一句话啊。因此现在保罗在该撒利亚在腓力士的面前，他就把这一段事情把它说明了，我并没有他们告我的这些事情，我也没有聚众，好不好？我也没有吵闹，没有，我最多在公会里面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就是为了见证一件事情，死的复活，这有什么错啊？这句话，好不好？然后法利赛人把撒都该人就分党了，很厉害的，好吧，就闹起来了啊。然后千夫长才把我从他们中间夺出来送到你这里来，好吧，整个的事情就是保罗这里说的现在我们看这个腓力士然后就把保罗交给一个百夫长看守，好吧？就是22节，腓力士本是晓得这道，这个道原文也是路啊，就晓得信耶稣这条路，好不好？不是犹太人所说的那种情况，就是拿撒勒党，好不好？拿撒勒教导不是的，他也知道这个情况。你想他下面的百夫长最有信的，好不好？刚刚我们说哥利流就是他那个百夫长，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好不好？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神的保守，完全是神的工作，好不好？因为主已经告诉保罗，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还要到罗马去为我做见证。所以现在他在这里还有2年的时间。今天呢，我想我就今天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大家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或者有问题没有？我没有说清楚的。下一次我们还要读24章啊，最后还有，然后25章。还有就是26章，这都是保罗在该撒利亚为主做的见证，因为他这里有2年嘛。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无论遇见什么困难，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要为主做见证。 不能离开主，好不好？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好吧？因为我们相信的这个主耶稣是真正从死里复活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好不好？只有他复活了，而且今天他复活以后，我们能够遇见他，他遇见了保罗，我们也能遇见，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好不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结束他这个，好吧？那。